好，那我们今天直播一开始，我们先来回答熊来了的问题，好吧？这问题也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好吧，熊来了，哎，他说，发现我最近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外在，哦，价值感不是价值观，我会把自己的价值感建立在外在，我的成就上。当我最近没啥成就，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没价值，进而影响到我的自信。想问该怎么办 ？OK。这问题其实是好问题啊 ，OK， 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现在还有，或者或多或少偶尔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嘛。那我自己当然以前也会，尤其 我年轻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的价值感建立在外在的事物上，就是比如说我的体重啊，有没有瘦下来啊？然后我啊，最近又胖了，干嘛？觉得自己很废啊，觉得啊自己很肿很丑，对不对？然后觉得自己很懒很懒很混啊，然后就觉得很没价值嘛。或者说脸上什么有很多痘痘啊，觉得啊自己很丑，对不对？那然后说别人看别人有女朋友，我没有女朋友啊，觉得自己很没价值，别人很有价值，很羡慕别人。然后说我的收入很低，因为以前做广电嘛。以前做广播电视节目嘛，然后做保险业务员，有时候收入都不高，所以也会觉得哇，别人收入都这么高，跟我以前我的五专同学啊，念电子的，就收入都很不错啊，可能一进公司就是5万起跳这样，对吧？然后这就可能到个月薪可能7、8万、10万都有可能，然后哇，我的月薪怎么还在3万呢？这样子。然后，或是说，在后来做脱口秀的时候，也很容易因为啊，今天没表演好，我觉得自己很烂，价值很感很低哦。今天观众笑声很少，或者说今天的笑声不如其他演员，就觉得哇，其他演员好强哇，废啊，对不对？所以，的确，我们就是很容易把价值感就建立在外在的事物上，那源自于小时候的教育嘛，就是比分数嘛。因为我们从小就是过着被量化的生活，所以我们当然自然而然的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心态，或是自我感觉不良好的心态，对不对？那如果你问我该怎么办呢？其实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被任何外在的事物给影响到你的心情跟你对自己的信心。那讲起来很简单，那做起来很难，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在我之前的直播有讲过，这个时候。你只要每天起来，或是你现在、当你心情感觉不好的时候，你就是告诉自己、我的本质是完美的，我就是我这个人，我这个人一出生下来，这个世界上我就是完美的，无关乎我的成就，无关乎我有没有女朋友，无关乎我赚多少钱，无关乎有没有人喜欢我，无关乎我有多少朋友，无关乎我的家人跟我关系好不好，我的家人爱不爱我，我的朋友爱不爱我，这一些都不重要，重点就是我只喜欢相信，而且我知道，我非常明白，就是我这个人一出生下来就是完美的。首先你要有这个认知，然后对，当你不管你遇到什么情况，在你有这个认知的情况下，你就会有自信，你就是会有自信，因为你知道你的本身就是完美的，你本来就是完美的。OK， 这样可以理解吗？那如果我们要牵扯到再更深一点，我再讲多一点点的话，就是说。因为对于佛法或者对于各种很多宗教来说，就是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小我，都是大我嘛，我们都是一体的。我们人跟人都是一体的，我们人跟整个世界都是一体的，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完美。它被设计，因为这个世界是虚拟的，然后这个地球它被设计的这么完美，那理所当然我们的诞生，我们的设计也是完美的。就算每个人可能他有些人他一出生下来他就有一些他可能。内在外在会有些缺陷，但即使有了这个缺陷，我们还是完美的，就是没有没，但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没有，这是没有道理，它就是本来就是这样子，不需要去找，你不需要向外去找证明说，哦，我是完美的，我很棒，你根本就不用向外找，你就是告诉你就是不是告诉我，这也不是告诉自己，而是说你明白，你一出生下来就是完美的，这样就够了，可以吗？就来了，这样可以吗？好。哇，今天一开始直播就来个超级身心灵的一个开场，好，那我们今天聊点什么？好，看一下，这个前上个礼拜我受邀去跟何宇文去录 podcast， 录何宇文宇文姐的节目啦。哦， 他讲了一个故事，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故事，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我有问过他可不可以分享，他说可以，所以我今天想在直播跟大家分享。对，好，那熊来说对自己还是有快没事没自信。OK， 就是每天，因为你还不习惯嘛，你会自习到像溺水，对，所以你要自救啊。当你自习到像溺水的时候，你要自救，因为你要知道没有人可以救你。我们今天主题叫做啊，拥抱孤独，所以你必须得自救，对不对？我现在跟你分享的就是自救的方法。OK， 就是你要每天一想到，或是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告诉自己我的本质是完美的。OK， 每天告诉自己100遍，好不好？从10遍，或者至少10遍，每天告诉自己，慢慢慢慢就会有自信了，莫名的自信。不需要，那为什么说莫名自信？就是你都不知道那个自信是哪里来的，这就对了。哦，因为自信是不需要任何，它是不需要任何证据的，它是不需要任何辅助或是由来的，它不需要任何原因，你就是需要莫名的自信，就是这个。但当你一旦可以给自己莫名，或也不是给哦，你甚至都不用给，你就是它就是从你体内源源不绝的产生出来。你一旦可以给源源不绝的产生自信的时候，你的人生会就此改变，好吧？好，我跟你讲了，哎，那个我去录何宇文的 podcast 啊，大家可以 follow 宇文杰的 podcast， 好不好？可以去 follow 一下。那我的那个集数可能最近应该会上架啊，反正我们在里面我分享了一些故事，他也分享了一些故事。那我觉得宇文杰的故事很有趣，然后我今天想要跟分享给大家听。宇文杰跟我说，他之前年假的时候，他跑去这个泰国苏梅岛，就那边度假，算是有点闭关吧。因为他去了一个这种禅修中心这样子，然后去那边度过可能好几天，一个礼拜。然后他觉得他感觉非常的棒，他说他觉得那边的能量场是跟在都市台北很不一样的。那边能量场是怎么样？就是让你觉得非常的可以跟大自然连接在一起，然后非常的自在，非常享受，然后你可以活在那个当下。就是然后大部分的人在那边那个修行禅修中心都没有在用手机的，那有时候不小心拿出手机看，还会被人家瞪，呢。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人在禅修中心用手机这样？然后他就宇文杰就想说，他在这边觉得自己很棒，他觉得可以自给自足，然后他觉得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然后他就甚至他觉得说啊，过往很多男生就是追求他，或者说跟他约会过的，然后他就藕断丝连的各种情况的，他都一个一个把他封锁，我觉得说、我不需要这些人，我就在这边自己就很棒。觉得很丰盛，自己生命很丰盛很圆满。那结果回到台湾的台北之后，他说他现在在都市里面真的超级压抑的，压抑到怎么样，压抑到他赶快把那些封锁的人都解回来，解除封锁全部加回来。他觉得说 OK， 好寂寞好痛苦，我好需要这些男人，这种感觉。我觉得很好笑，就是很有趣啊，就是说不同的环境然后你有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这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可能在是不是因为在这个苏梅岛中大自然的环境，这样依山傍水，能量场那能量那边能量很棒，这样能量场很棒，很正向的能量还什么的，所以导致让你觉得说啊，你在身处其中就觉得自己生命很丰盛，你不需要外在事物，就跟我们跟熊来了讲，你不需要任何外在事物来证明你是很丰盛的，你自己就知道，在那个当下你就知道你是很圆满的。但是回到台北，就是因为大都市，然后就是钢筋水泥压迫感就很强，再加上说啊，就是车水马龙的啊，然后大家都很急躁啊，然后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啊，负面情绪互相传递，像丢炸弹一样，对不对？你传给我，我再传给他，他再传给我，然后我再传给下一个人，就大家都在丢负面情绪的炸弹，所以每个人都很压抑，很痛苦。所以大家就觉得啊，刚好需要舒压，我需要很寂寞。就像刚才前面有伙伴说，我需要抽电子烟舒压，因为在都市里面你待久了，你压力就是这么大。我后来就发现了啊，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像郝伦，他就需要常常去郊外啊，去郊外踏青啊什么的，他需要接触大自然，因为在都市压力真的太大了。我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觉得都市是一个造成现代人很压抑、很寂寞、很空虚又需要爱的一个环境因素这样子。 所以大家在都市，在大都市生活的人，其实大家都很寂寞，然后你要约炮其实是蛮容易的。说实在是这样，就我过往的经验，不管是在台北还是在北京，就是北京就更压抑，那都市更冷漠、更压抑、更冷，然后天，等下它那个整个气候就更冷了，然后整个都市更灰灰茫茫的，就更丑，然后人更多啊。那北京的大概是什么？北京就2000万人口，然后人更多了，但真没很多，大家就很寂寞，然后生活压力很大，那个房租很高，然后大家都是在那边讨生活的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很多人很冷漠，所以大家在那边就更需要到抒发的管道。那我自己因为是可能有一些先天优势吧，就因为我是独生子，所以其实我从小就是很习惯孤独的人。那我从我爸妈都忙工作嘛，就是习惯一个人自己跟自己玩，对吧？那当然，以前小学的时候，当然有一些邻居的小朋友可以一起玩啦。所以其实跟邻居小朋友一起玩也蛮开心的。那有时候被欺负，但我是搬家过来的嘛，他们是都可能是在那边啊，那个他们是在那边土生土长长大的，我是搬家过来的，我是原本是在我在新北市中和出生嘛，我在永和出生啦，所以就是可能有时候跟他们玩会被霸凌，那还是需要朋友嘛，小朋友还是会跟他们玩的。然后但很多时候就是尤其当大家年纪越来越大，大家各忙各的时候，就是我就自己玩，自己跟自己玩，就是看电视啊，看漫画啊，看然后打电动啊，大概就这样。所以因为我很习惯独处，所以我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就是自己去玩，去接触，去钻研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管是电脑游戏啊，电脑啊，网络上网啊，或者美剧啊，我觉得因为钻研美剧，所以英文变好嘛。那以前是不像现在，就是都有字幕嘛。以前字幕组很赞，以前都是没有那么多字幕组啊，大家都是上网抓生肉来看最新的六人行这样 Friends， 然后自己去钻研喜剧啊、脱口秀啊、漫才啊各种东西啊、即兴啊，然后自己去钻研嘻哈啊、饶舌歌啊。所以我发现，就是到北京一个人也是，我到北京之后开始自己钻研即兴表演，因为那时候只有即兴表演可以做嘛，之前讲过脱口秀没法做，然后自己钻研把妹啊，然后就开始可以有不慢慢的去靠到很多约会啊，然后约炮啊这样子，然后交可以交到很多女朋友这样，发现孤独是帮助我快速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其实，然后所以我其实在。很多时候啦，我是蛮享受孤独的，尤其在北京的时候，因为那是完全孤独，就完全没有跟家人住，然后自己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我觉得其实那感状态是很棒。那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就是说，其实孤独帮助我们成长，然后每次当我成长了，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之后，我往往就可以吸引到更好的对象。太久没踏青，但你不是熊来了，你不是常骑脚踏车吗？你可以就骑脚踏车去户外走一走啊，晃一晃啊，对，去多跟大自然接触啊，跟大自然做连结啊，踩节节空赤脚走在草地上接接地啊，帮助你舒压放松，其实蛮有效的。我基本上几乎每天啊，可以的话，我都会每天去赤脚踩在公园草地上啊，接接地，排放那个体内的一些什么负离子什么鬼，我不知道，电子啊，对，好。那就是说，讲到这个，当我成为更好的人，我就会吸引到更好的对象嘛，来到我身边，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主题有关。就是说我看网络上一个影片，我觉得讲的很有趣，它标题是说"健康的你会让不健康的人远离"。OK， 那其实这句话跟我刚才讲的那句话是一样意思的。然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有的话你可以在聊天室分享，就是。或者你跟我说你也有，就是说，当你觉得你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的，当你觉得你的各种，你觉得你的身心灵、你的生活形态越来越健康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哎，这时候你身旁周遭就会有一些人开始远离你，开始疏远你，然后你甚至会因此可能感到孤单，或是困惑，或空虚、寂寞、觉得冷这样，会觉得说，哎，你甚至怀疑说你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因为什么之前跟你一起玩在一起，然后麻吉麻吉的这些朋友啊，其实都变得开始远离你了，或是没有办法没有跟你像以前那样亲密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接地概念，郝伦大大也从推崇，对啊，我就是从郝伦那边看来的、啊。我会发现说，哦，干，原来还有这个这一招哦，然后我就实际去测试，哎，就觉得好像蛮舒压的这样。上周我去草原冥想，感觉很赞，草原冥想感觉超赞。好久，其实我也好久没有去大草原那样整个躺在草地上这样放松，这样整个人躺在草地上。就我家附近其实就有很多大草原，但我就是一直都有事要做，这样就是要不然。每次经过大草原就是去打篮球啊，要不然就是去可能去买个东西，顺便路过这样子，我是顺便去吃饭路过，我都没有一个好好的一个，我就是刻意安排一个时间，就是要去草地上躺平放空，我都没有这样安排过。其实我觉得好，我应该来安排这样的时间，我觉得感觉会蛮棒的啊。我要冥想，然后但是我要不要坐在草地上，我要整个大字型躺在草地上，感觉超爽。感觉超 chill， 超棒。OK， 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像我这样的这种情况，但我自己是觉得，当然我们所谓的变健康啊，或者你觉得你的生活形态变好，那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因为没有绝对的好坏对错嘛，那也没有绝对的健康跟不健康，这都很主观的，或者你要说这都是比较相对的，有可能，比如说我就是说他以这个。尝试来说，或世俗的观点来说啦，就是说你12点前就睡觉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行为嘛。那你每天熬夜就是一个相较于起来就是一个比较不健康的行为。那当你变健康的时候，就是你们，那你至少你要12点前睡觉，那你是不是势必得10点11点就回家，对不对？然后但有时候，所以当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那你势必会跟。有夜生活的习惯，常常有夜生活的朋友就会比较，你们关系就会变比较不好，就比较不往来，对不对？因为你要回家的时候，他们才准备要出门玩嘛，就是11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当你变健康的时候，为什么会让这些不健康的人远离你？当然是相对的，这都很主观。OK， 我觉得原因在于，第一个，你开始有了一个界限感，就是这个界限感很重要，就是说。会知道说哦，我要的是什么，我不要的是什么，然后你不会去为了讨好别人，然后去牺牲掉自己的原则跟底线，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人你要有吸引力，你要健康，你要有一个好的能量，是很必备的条件。你必须要有一个边界感，你要有原则，对，你要有一个底，你要有自己的，这也算是一种框架，对不对？我们说界限感，其实框架就是界限嘛，其实这就是框架，只是框架它比较像拔眉的术语嘛，所以你不会因为你有框架，所以你就是不会讨好别人，然后你有自己的标准跟自己的信念，而且你很坚持，然后你就不会随波逐流，然后你就会更有魅力，然后你就可以活出自己，然后再来你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所以让你怎么样，让你变得有自信，所以。就要回到刚才前面一开始熊来的说、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更有自信？首先，那你无条件肯定自己嘛？你无条件知道自己是完美的，但同时你也要花时间真的去了解自己，清楚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当你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很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就不会再需要其他人或是外在的认可了，知道吗？因为你只想要活出最真实的自己，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像我以前不知道，我就觉得说啊，我需要更多表演机会，我需要更红，我需要更好笑，我需要更有名，对不对？然后我以前可能我真的会花很多时间去追求，更多的表演机会，更多的收入，然后更多的流量。但是我现在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很重要，还是很重要，对不对？那它关系我的生活在，在关系我的事业嘛，关系到我生活的这个情况，但。这个东西越来越不影响到我的心情，或越来越不影响到我的自我认同跟我的价值跟我对自己的信心。以前很容易影响到我，但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不影响到我，因为我知道我的价值跟我的本质不会因为这些外在的收入啊、表演次数、机会啊、流量啊而有所影响、有所改变。我的本质是不变的，这样会伤别人的心吗？哎，其实被暴龙。听不太懂你的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另外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能量不匹配的情况，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他散发出来的能量是这样，那可能一个相较起来，可能 一个没有那么健康的人，不管是身心灵跟哪一块，他的能量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们说物以类聚嘛，对不对？然后或者说我们说替身使者会互相吸引嘛，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散发出特定的能量跟氛围，然后每个人都会去寻找跟他能量相似的人相处交往，所以不健康的人就会去散发出来能量，他就会跟 找到其他一样不那么健康的人相处交往。所以每一次我过往，我有身旁周遭有很多，当然我有很多这个情侣嘛，那每次其实我都会私底下跟大家说，我就说其实两个人会在一起是没有意外的，就两个人会交往会在一起，或是一群人会在一起变成好朋友，变成酒肉朋友，变成妈吉，都是没有意外的，因为你们的能量是互相吸引的。所以其实我看完这个影片，这些都是影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有一支影片，然后主题是这个健康的人会让不健康的人远离这样。我看完这个影片，我就会，我其实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然后就觉得说，有时候心里会想说，哇，原来是周遭啊啊，我们生活在这个都市中啊，那个完不健康的人这么多的，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那我也不是说我自己就健康了，我也没有这样，就我也觉得我可能也有很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只是说就有时候觉得，听完这一段演讲，然后再反思一下，觉得蛮有趣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因为大家都有这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嘛，所以有些时候，你跟你不一样的能量不一样啊，生活习惯不一样的人相处，你会觉得聊不来啊，或者觉得说，哎呀，他人家很棒啊，我觉得我自己跟他相处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很逊，然后就那你就不会，因为你会自己会有不好的感觉，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出来。当你跟一个很有些人，就是说，当你跟一个很健康，或是说跟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在一起，你会觉得不自在，因为觉得说你会自己忍不住比较，你会觉得说自己低人家一等，也很不开心，所以你就会避免哦跟这样的人相处交往，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远离这些啊、哦、说可能很有成就的人这样子。但我这边要强调，就很有成就跟健康是两回事，但是不一定的、啊、哦，这两个不一定画上等号这样子。但我是举个例子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自我保护，所谓自我保护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在一个身心里没有那么健康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喜欢躲在一个舒适范围，这样待在自己的舒适圈。但当然我有时候我也会想要待在自己舒适圈了，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很开心这样，有时候我也会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有一点代沟啦，就是说一个身心灵健康的人跟不健康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沟通，是因为他们的思考逻辑上跟观念上，或甚至他们的状态跟需求都不太一样，所以表示说他们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一起沟通或合作一些东西，所以会有一些距离的产生。太常拒绝别人邀约要怎么解决？太常拒绝别人邀约会伤别人心吗 ？OK， 怎么讲呢？当然有可能了。这个你问我这个问题当然是有可能，但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绝大部分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要位了，就是说你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如果这不是你想要的，或你其实没有很想去，你就说你没有很想去，就不要为了别人的心情感受而勉强自己，因为这样长久下来其实对双方都不好，就是对方会以为你也跟我们一样，你也很喜欢这个局，那对你来说你每次都在勉强自己，你其实你并不是那么享受在那个当下的话，其实对你也没有好处啊。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你跟那群朋友，你们都很享受跟彼此相处的时候，是那个当下。然后你们也很享受一起做那些事情，你们相处起来每一分每一秒都大家都很享受，那是最棒的。对 ，OK。Tai Chelo 说，要怎么解决事情没做完又不想做，不做又紧张，去社交内心又有挂碍啊？那就是OK， 我懂啦。以前我也常发生这种情况，完全懂，就拖延嘛，对不对？这个事情明明很重要，但我就是不想做，我就拖延。然后，但是我一直不做，我又很紧张，因为我知道我在拖延，但我还是不想做嘛。然后我拖延这件事情不做，但是我出去，然后我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去做。比如我拖延这个很重要的工作不做，我跑去打电动，但我也没有办法想在打电动的时候很享受在当下，因为 我一边打电动，一边想说，干，我那个东西还没做，内心有挂碍嘛？该要怎么解决？那首先，因为之前我看郝伦直播，他有讲有他有讲到一个专注力协定这本书啊，其实这本书就是有在解决这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那本书《专注力协定》，我有把它看完了，觉得蛮棒的。简单来说，就是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个那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原因啦。有可能是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难，或者你觉得太无聊，或者是根本就没兴趣，或者说你觉得很重要，但你有完美主义，所以你迟迟不肯开始投入，因为你想说我永远准备不够嘛。就是大概有诸如此类的，或是你在一个没有办法专心的环境这样子。就有很多原因导致你没办法专注啦，你要去找到那些原因，然后你要一个一个把它解除掉。重要的事情就是得把它做完嘛。如果不重要的事情，你不想做就不要做嘛。这个就很大家都会这样选。但是你会问这问题，表示那个事情一定是很重要的事情嘛，不得不做的。所以要找出你拖延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把拖延的原因全部消除掉啊。你没有理由，你再也没有借口拖延了啊，赶快把它做完，不要有完美主义。然后做完你就可以去爱干啥干啥，好吧？设定时限很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很重要，他们有一个特定的 deadline， 你要自己设一个 deadline， 你要设一个 deadline，OK 吗？好，所以在那个因为分享这个主题的，我刚才讲的这个演讲主题的人，他是一个美国教会的牧师，所以他引用了一段圣经经文。那大家知道我对基督教是现在是当然是比较无感的，我现在学佛法比较多嘛，但我从小在教会长大的，然后我最近也发现说，其实很多宗教它是都有相同的，它都是有一些共同点的啦，那还主要还是劝人向善嘛。那牧师分享这个经文，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他是说你们要进窄门啊，因为引到灭亡啊，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啊，那引到永生。那个门呢是窄的，是路是小的，找到人也比较少，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十四节啊。这样，我觉得这段经文写的还不错啊，能跟大家分享。所以，但这段经文它不一定是在，它可以隐喻很多意思、很多情况嘛。它不一定是指你要信奉所谓的唯一真神这样啊。那你也可以只是说你要，它可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说你要找到一条对你好的道路，它可能。是你要花时间去找的，认真去花时间少去体验去感受的，去用你的直觉去找，而不是去走到一条很宽很门很宽路很大的路进去 OK， 因为那样的路有可能就是你看大家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能只是在随波逐流而已，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嘛。就是说因为我以前是念台北工专嘛，那念电子工程科，那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晓得自己要什么，那这是我爸妈帮我选的科系。那基本上如果我喜欢电子的话，如果那我这样一路念上来，然后念到可能大学硕士毕业，其实我在台湾是很好找工作，而且应该收入会蛮不错的嘛。比如就是各种，因为台北现在就是台湾了、啊、就是一个科技岛嘛，对不对？这个最龙头产业就是台积电嘛，辉达嘛， NVIDIA， 对不对？所以如果我很喜欢电子科技，我很喜欢电脑，我很喜欢写程式，哇，那写程式工作又更好找了，对不对？那甚至现在最流行的这个 Web3、哦、都是程式码，虚拟货币区块链都是程式码。所以其实不管我走软体类还是硬体类，我的工作都很好找，而且都收入都很高，而且是人人称羡。如果能进台积电，哇，那所有人就是可能看到我跟看到神一样，对不对？但我没有，因为我念书的时候，我就这六年五专这六年来，我就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念电子，所以我并没有硬着头皮说我一定要往这个方向走，我一定要去科技业上班。虽然我爸妈希望我这样做，但我没有，因为我就是受不了，没办法，有时候东西你没办法勉强自己，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找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的决定就是在旁人看起来是一件很奇怪的决定，就是说明明电子这个行业这么棒，也收入这么高，但我去跑去念广电，跨系跨那么大，然后那个广电又累，工作又少，工作又多，对不对？钱又少，对不对？就是我在走一个旁人看起来觉得很奇怪的、很困难的决定，但对我来说是很享受的，因为我觉得那是我有热情的东西。对，然后再后来我跑去做脱口秀， 然后又是一个更少人在做，又很困难。那时候15年前做脱口秀是根本没有观众的啊，那不像现在的台湾人观众对脱口秀认知比较高嘛，因为伯恩的关系，在15年前是没人知道什么叫脱口秀，也没有人想付钱来看啊。然后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去玩嘻哈唱饶舌，没有人，那时候根本没几个人在玩饶舌唱，超级少。大部分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学校都是流行热舞，然后热舞社啊，人超多，热舞社的人大概随便就二三十，就我们社团大概就三五十个人吧，然后很多帅哥正妹，那我们玩饶舌的哦，大概只有一两个吧，两三个这样子，人超少的，玩饶舌人超少。就是选择我在做一个，但是我知道我的热情是什么啦，所以我一直跟着 follow my heart 这样跟着我的感觉走，所以我就一直在走，无形之中也不是刻意的，我就无形中我一直在走一条很少人走然后很困难的路，甚至后面脱口秀啊，还有学着演即兴剧啊，教即兴剧啊，然后学把妹啊，但把妹很多人在做啦，啊，只是说你很认真学这件事情的人可能也没那么多，甚至后来教把妹这样子，然后教即兴这也很少人在做，然后当然甚至在到现在就是研究投资加密货币，其实在台湾我发现其实也很少人在做，就是虽然我们知道，因为我常常看很多国外的 YouTuber 在讲，其实在国外其实真的是已经也蛮夯的，但说很夯大概是可能美国也就大概 10%15% 的人在投资虚拟货币，但台湾更少，台湾可能 10% 都不到，可能只有 5% 的人在投资虚拟货币，但对我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我长期我研究这个东西两三年了嘛，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四年一次的大牛市要来了，而且就好像是一个赌场，他四年发给你一次钱这样子，那你怎么要发钱的怎么不来领这种感觉吧，对我来说是这种感觉，但是对于可能 95% 台湾人他们是没有感觉的，他们对这个东西无感，可是甚至是恐惧的，因为他们就是看到加密货币直觉联想到就是风险，所以他们不会想去碰它，然后他们会去投资台股这样，然后对我来说台股风险更高这样，因为我不懂，我不懂台股啦，我不是要唱衰台股，是我不懂为什么不准设一年才一场，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你要问二三喜剧，你去私讯二三喜剧的小编问他为什么，他们就是这样规设定的，但每年都很开心啦，这个现在不准设这计划，我每年参与都玩得很开心，因为从头到尾都在场上，我一直烧脑烧两个小时，其实蛮累的，这个计划对我来说，但一年一次是很开心的，我有看到你大嘻哈海选，那时候是故意做效果嘛，对啊，那肯定有要搞想要搞笑一下，因为毕竟再怎么样我也是脱口秀演员嘛，那除了唱饶舌想要搞笑一下，明明就很炸，昨天笑到我流眼泪啊，谢谢你来看表演，好，感谢。如果你喜欢这个昨天的表演的话，之前前几年的一些影片你网络上也都找得到，你就像这个品贤有放去年的现在不准设的影片，很好看，那支很好看，你可以去看。然后不知火就有一个脱口秀演员快60岁的叫不知火，他有放一个现在不准设前年的影片，也很好看，你可以去看一下。好啦，那这个大概今天大概分享就分享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OK？ 好，没有问题，我等一下就打一下游戏，把游戏打完，好吧？好，那这个是不是还在工商服务一下了？然后最近有新开一班即兴表演课初阶班 Level A 哦 ，Level A 第15期了，第十五期了，哇，已经这几年来也开了15班了，哇，好多。这个详细的这个连结啊，哈。报名连结在这个影片直播影片下面那个描述栏里面有 ，OK， 那我们秀一下图片。A15期是这个5月4号、5月11号跟5月18号三天的周六，三天周六整天的课程，这个课时非常非常多，很丰富的内容啦、啊。然后以表演课来讲，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便宜，而且4月1号前报名还有优惠。那这个表演课除了学习表演以外，那更多的是学习一些创意思考啊，临场反应啊，然后呀表达能力啊，然后还有锻炼你的自信啊，直觉啊，锻炼胆量啊， OK， 在这个课程都可以锻炼你的肢体语言啊，潜沟通啊，这些东西呢对于把妹很有用啊，对于 其实对于日常生活中，处理各种任务啊、工作啊、生活啊，这都很有用啊。这些软实力、硬实力啊，都通通都在这三个整天的课程，很多练习、体验式教学，很多练习给带给大家，让大家去学习。OK， 分享很多我的经验跟心法给大家。这个要这个名额有限，好吧？大家预报名重塑，请重塑哦。然后还有这个最新的2024年线上课程。有这个前导问卷，今年有预计要再开发一个新的线上课程，当然也是跟跟喜剧和把妹有关了、OK， 那大家这个线上课程，如果你填这个问卷前导问卷你填完可以得到折价券200元 ，OK， 麻烦请大家帮我填一下，给你们的意见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OK， 好，那这个因为今天我发电子报出去嘛，那如果大家想要收到电子报的话，我现在每个礼拜都会发一两封电子报。有一些干货给大家，大家想要订阅我电子报的话，可以这个影片直播影片下面说明栏有，大家可以订阅一下。然后有时候有些人会透过问卷来问我一些问题，我现在直接在这边回复大家的提问，好了，好吧？好，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你觉得不好意思在直播聊天室直接问我，你也可以透过那个帮我填前导问卷，然后来问我问题。OK， 根据这个从那个问卷上啊，有三个问题啊，最近第一个问题是女生已经有暧昧聊色，但想再进一步。女生说她恋爱脑导致以前受伤过，目前不想谈恋爱。聊天话题瞬间转震惊，回复的速度慢很多。这样我到底还要继续觅女生吗？感觉人家已经拒绝了，还继续打扰她？请问德哥此局怎解？谢谢。OK， 透过你这个文字，我不太确定你们有没有见面过，还是都是网络聊天。如果只有网络聊天的话，就是不要再聊了。网络聊天的，赶快约出来，赶快约出来。因为你网络在聊天，你网络聊天聊再多，就算你聊到色，你也不能真的，你也不能就马上就真的直接跟他上床啊，对不对？所以你聊这么多干嘛？就我其实常常直播中或是线上课程啊，就都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就不要网聊，不要聊太久，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网聊上。因为你网聊的时候，女生你没有办法，你很难带领女生到一个很感性的情况。然后你看女生理性一来，她马上就说：“哦，我不想谈恋爱，我受伤过。”但这个东西是她理性，这个是她理性思考过的嘛？但是我事实上，如果你们是面对面约会的时候，女生真的被你吸引到，她还会这么理性吗？其实她根本就不会去管。她如果女生真的被你吸引到，他更不会去管说他以前受伤过，不想谈恋爱。他就是被你吸引了，然后你就可以带领他到你要的地方，不管是旅馆还是你要带回家，女生都会愿意的啦。所以你要在网聊上聊到跟他交往，是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很难啊，所以也别干这种事情。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在网聊上，赶快约出来。好，第二题，德哥你好，我有买你的这个运用即兴心法轻松约会玩遍天下的课程。好，谢谢。OK。其实我有一个喜欢的妹子好多年了，但她是那种比较宅的女生，平常就是喜欢看漫画、看动画啊。然后呢，她从学生时期就在追星韩团 ，OK， 男团。最近她又要自己飞去韩国看他们表演，我觉得她似乎投入很多力气在这里，对于现实中的男生好像就不是那么有兴趣？问号，这样算不算是没有窗口呢？问号，希望得到德哥的来信回答，谢谢。我就不来信了，我直接直播回你，好不好？如果你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希望你可以看到了。就是基本上这样听你的描述，这个妹子没什么问题啊。就是很多很多妹子跟男生一样啊，就是喜欢看动画漫画啊，然后追星啊。一些男生也喜欢追星啊，对不对？很多男生就喜欢拿着炮筒去拍李多惠啊，或是去那边去看 BLACKPINK 的演唱会啊，有没有 BLACKPINK 在台湾不是票秒杀吗？所以其实男生女生都会干这种事情啊。那所以你说飞去韩国看他们表演，似乎投入很多力气，的确啊，的确是投入蛮多力气，但这是他的热情啊。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件好事，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热情，表示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嘛，对不对？这其实很多人是是找不到自己的热情，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每天就是浑浑噩噩的过。其实那种状态，其实反而是我觉得是比较不好的。那所以你说他这样子，对于现实中的男生是不是就没有兴趣？那当然不是啊，因为 就是你不要把其他人都看的是很笨的，是白痴这样子嘛。就是说，我就是现实跟这个偶像还是分得出来的，好吗？就是不要把大家看的其他人看的笨，这样子。就是大家都没有那么笨，大家都是聪明人。就是我也喜欢看动漫啊，啊，我也喜欢追星啊。我以前也，我也喜欢，我以前就很喜欢什么。阿姆啊 ，Eminem 啊，然后 Dr. Dre 啊，或者五角啊 ，50 Cent 啊，我也去看他们演唱会啊，他们来台湾我都看啊，然后 Jay Z 来台湾我也看啊，对不对？然后说女生的话，女生我很少花钱啊，但我会看很多女生的照片啊、影片啊，我看 Blackpink MV 我也看啊，很辣啊。但我难道我就对现实的女生没兴趣吗？那当然不是啊，就我是分得出来的、啊，这个是偶像，这个是有很有距离的。啊、他就是要来赚我钱的嘛，然后是我比较聪明没给他赚到嘛，那这个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女生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 OK， 所以回答你就是不啊一般人都是分得出来差别的 ，OK， 所以不代表他对现实中的男生没兴趣，所以也不代表他没有窗口 ，OK， 这样回答应该很清楚了。好，第三个问题，印象分数不好了还有机会翻盘吗 ？OK， 答案是没有。回答完了 ，OK， 好不好？这样太简单了，没有了，其实很难了。如果第一，因为我们其实决定我们喜不喜会不会喜欢上一个人，或这个人对我有没有吸引力，很多都是往往是看第一印象，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嘛，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为什么第一印象很重要？就回归到我们前面的话题，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的是个能量场的差异，你的能量跟他匹不匹配？所以人家对你第一印象不好不代表是你这个人不好哦。知道这个我们要先厘清，不一定就代表你不好，而是只是说你的能量没有吸引到这个女生，或者你的能量跟对方不匹配这样子。但每个人喜好有点不一样，那有些人会被自己很相近的人吸引，那有些人会被跟自己差很多的人吸引哦，每个人喜好也不一样，所以就是一切就是缘分啦，我只能这样讲 ,OK。所以印象分数不好，还有我是觉得翻盘几率是不高的。那如果你很深刻的感受到，或你很确定他对你印象分数不好，你就赶快换下一个吧。但同时呢，你也可以，当然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就是说你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印象分数不好。那如果你可以找到原因的话，试着去调整一下。可能会对你下一次的约会有帮助 ，OK。但我还是要再强调，印象分数不好不代表你这个人不好，只是你没有吸引到他而已 ，OK。好，我今天聊天室很多人提问 ，OK。网聊每天固定有回，但感觉女生没开通知，只会某段时间回，升温很慢，很难赶快约出来，怎么办？放掉还是放长线？其实每天固定有回已经很不错了，就是你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我在想这个问题啊，因为女生很忙，就是我还是要再三强调，女生的生活很丰盛的哈，远超乎我们男生可以想象的丰盛，所以女生很忙，每天有回你，其实我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女生没开通知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女生很忙哦，所以只会某段时间回，很棒了。那你觉得升温很慢啊？我刚刚就讲了，前面讲了，对不对？就是升温要靠约会，要靠碰面。不能靠网聊啊，网聊升温一定慢啊，没什么好讲的。网聊升温非常困难，不是说办不到，但很困难。所以升温很慢跟很难赶快约出来是两回事哦。很难赶快约出来，是因为邀约就是你有没有在邀约嘛？你没有邀约，当然很难赶快约出来啊。就是你不一定要升温到一定程度才能邀约。OK， 那怎么样网聊？怎么样网聊？然后转到邀约，其实我相信网络上都有很多教学影片，都有很多这个把妹专家都有分享过，我之前也分享过了，只是哪一集直播我忘了，你可能可以去找一下，在我之前讲网聊主题或讲交友软体主题的直播，你可以，我应该有讲过，或是你懒得找，你就直接买我线上课程，我线上课程有教了，都有教，好不好？就是很难赶快约出来，就是取是。原因不在于升跟升温无关，而是在于你有没有赶快邀约，或是你知不知道怎么样从交友软体转到 LINE， 然后从 LINE 再 敲邀约，顺利的敲到邀约这样子。OK， 所以除非你一直邀约他，你邀约他好几次，他都约不出来，你才考虑放掉或放长线。OK， 断断续续聊了两个星期，其实也没有到很久了，两个星期也还好，没有到很久了。有些女生就很忙很丰盛呢、啊，两个星期约不出来也还好吧。所以重点是你这两个星期你到底邀约了几次吧，这才是重点。你可以跟我讲你邀约了几次，好吧？厚厚说，德哥，男生要怎么穿着打扮才能吸引女生？每个人其实每个人的对，其实你好早安说的没错，打扮要干净啊。其实女生对男生的打扮要求没有到很高啊，就是干净整齐就好了。那只是说，因为每个男生的身材啊，然后气质啊，然后风格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一定的样式啊。但是大方向就是整齐干净，好不好？就是说你衣服也会不要，就你这个领口不要那个荷叶边嘛，哦，你穿个挺一点的。我这个是在家里穿啦、啊，这个比较松垮，比较轻松的啦，这个材质。那你可以穿一个领口是哦，不要荷叶边的，是很挺的。然后这个衣服穿起来是很挺的，哦，可以衬托出身材的，其实让你身材修饰的好一点的这种。所以 T 恤不一定要很炫的图案，但重点是素色 T 恤。我习惯素色啦，我喜欢素色 T 恤，再加上可以这个版型可以让你的身材修饰的很好看，这才是重点。其实约会其实素 T 牛仔裤其实就可以了。我常常就是素 T 牛仔裤出门，然后根本就没有花很多时间在打扮。那当然发型啦、啊，发型就是你可以稍微抹个发蜡、啊，喷个发胶，弄得整齐一点，不要乱乱的啦。啊，好吧。然后，如果你有体味，就是除臭剂香水嘛，好吧？记得要刷牙，要刷牙，对不对？哦，这个小帮手有帮补啦，网聊的关键点，大家听完这一集直播，那么想要看怎么样？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怎么样引导到网聊邀约，就是看那个影片，好吧？鲑鱼，你说就一次考虑温度不够，一次约反而会降温？其实这有点悖论啊，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啊，就是说你不碰面。你怎么样升温，对不对？如果你应该说你现在都知道你自己没办法做到在网聊升温，那你就是要约碰面了、啊。那你温度不够不邀约，那你温度就只会更低而已，就是只会越来越低。所以你就是要邀约啦，好不好？你一个礼拜约一次不算多啦。我会这样，如果你担心的话，我直接跟你讲，你一个礼拜约他一次不算多。那怎么邀约？是邀约有技巧的嘛？就是说你先模糊邀约嘛，这个下次又一起出来吃个饭。他说你模糊，他说好，而且在具体，你再具体嘛，就说那你下礼拜，你先可以先，因为我们人要先为自己着想嘛，那先找你自己下礼拜是哪一天有空嘛。假设你下礼拜礼拜五、礼拜六晚上有空，那你想要早点见到他，就说那下个礼拜五晚上你有空吗？啊，如果女生说礼拜五晚上好像不行有事那我说那就问说那礼拜六晚上呢？如果他说好像也不行那就再约下个礼拜啊。那或者说你有空的时间比较多，你问了一次，他说他那个时间不行，你就问他说，那你下个礼拜什么时候比较有空？你就直接问女生嘛，你下礼拜什么时候有空嘛？啊，他说一个时间，你也可以，那我们就约那个时间啊，就这样啊。其实你应该是比较没有邀约习惯，所以你不知道怎么邀约或是成功邀约啊。因为我邀约次数太多了，就是上百上千次，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跟喝水一样，就这样。之前有个男生在我看到牙结石，闻到味道，整个冷掉。哦，你好，早安，你是女生对不对？这不行牙结石这个哇，你看到那么细哦，牙结石不是很小吗？还是他那个牙结石积到太大颗了？因为我知道有人很久没洗牙，就是几百年没洗牙，那个牙结石很大颗，就肉眼可见那样，那很恐怖啊。闻到味道就是很不行啊，就女生就是兴趣全失嘛，对不对？Larkin 工装系列穿着如何？我因为我很久没逛 Larkin 了，所以我不知道。那因为我以前有买过 Larkin 的衣服啦，我觉得还不错，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穿 Larkin 了。但所有衣服的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要试穿过，确定适合自己再买，不要最好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对穿搭很不擅长，不是那么有经验的男生，最好不要网购，因为网购常常买到东西都不适合你，对不对？然后你又懒得退货，因为像我就是买到不适合我就丢掉，根本懒得退货，所以最好不要网购。好。 那还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就来玩游戏了。先聊到这边，好不好？哦，这边最后再工商一下了，好不好？这个即兴表演课，好，五月份有个初阶班 Level A， 好，然后欢迎大家来报名来玩即兴来学习。OK， 那之前有个即兴表演课的学员，他有个感想了，我这边念一下。他说：“哎，之前德哥在这个即兴表演课讲到的，对于事情的结果零期待，最近觉得很受用。”好，那主要是因为呢，在职进修的时候呢，有个小组报告，组员呢是一个大学生，那我不会用期待同事的表现去期待他，所以我对于事情的期待会转变成说，我会规划好整个报告，然后呢视他的状况来给他相对应的工作。那同时我也做好一个人完成报告的准备，我就发现，哎，结果大致情况真的如我所预期啊，但大学生偶尔还是有很棒的点子，那我就觉得我赚到了啊，不会像以前觉得说啊，为什么其他人都不做事。括号对他人产生期待、啊、辛苦的都是我自己之类的，不过也要取得一个平衡、啊、不过毕竟人的时间能力也是有限，还是需要团队合作和这个助教分享我的心得，课后心得。 OK、啊、谢谢你的分享。 OK， 那我觉得这个很棒，看到这种回响就觉得蛮好的。然后因为我在课程就是会讲很多跟即兴表演有关、啊、也跟人生生活有关的一些观念，这样或一些经验，所以对我来说即兴表演是一个完全可以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技巧跟能力，这样子啊，很推荐给大家，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玩来学习。 OK。